都觉得可以接受，就是一个很好的路子。
嗯，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今晚海峡论坛有关于核四风波的讨论，我们暂时告一段落了。那么时间也来到了9:42。刚才很多听众提到这个马英九的执政力，我们马上就进入我们下一个讨论话题了。从占领立法院到冲击行政院，从太雅花的学运到反核大游行，甚至是更为激烈的绝食抗议，为什么台湾民众要不断的用这样激烈的方式来发出声音呢？每逢周末，台北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不论不是黑山军就是白山军。这究竟反映出台湾的民主政治出了什么问题？马英九总统他的领导力是不是瓦解？他要如何重建他的威信，让台湾的重大政策回归到正轨上来？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巫和怡博士。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画面哦，有人认为说最近这一连串台湾的这些所谓的公民运动，包括这个太阳花学运，还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反核大游行哦，在本质上都是所谓的反马的运动。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想如果服贸的话，基本是反中恐中恨仇中啊，这个在里面的潜伏。那反马呢，如果说的更坦率一点的话，它是基本上是一个，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中间呢，跟牵涉到台独运动有很大关系。像这核能呢，当然很多人是不同意核能的安全问题，他起来反核。但你看这个游行的，还有最近这两年最积极的部队呢，是赞成台独的激烈人士。所以这个台独的问题呢，其实是国内最大的一个问题啊，认同的不同。那我个人都觉得，那干脆来一次公投，到底把台独可不可行做一次公投嘛。如果台独不可行的话，以后就不会有台独因素在这里造成分裂嘛。因为这个国家如果是坚持每个人只坚持自己意见，不能够妥协的话，就变分裂了。所以目前台湾民进党跟国民党也是采一个斗争的态势，合作的可能性没有很高。还好最近核能的事情，感觉方面双方能够至少可以交谈，能够找到一个妥协，尽可能找到妥协的处理。那将来服贸也好，两岸政策也好，两党要继续往前走呢，必须对国家认同的这个共同认同国家呢，必须要取得有一个共识。如果没有取得共识，一方面坚持走台独发力台独，一方面走中华民国路线，这个将来这个永远是成一个分裂状态的。我觉得这是中华民国必须也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国民党要在两岸这寻求共识，民进党要在两岸寻求共识，最后国民党民进党一起来加起来也要寻求共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民主过程。
好的，非常感谢巫和怡博士。那么在请教这个台北严建发教授有关于这个马英九的领导力之前呢，我想先请我们导播来放一张图卡哦。这张图卡也是台湾指标民调做的最新民调，显示的是学运在退场之后呢，马英九总统他的支持率目前是维持在这个13%左右哦。我们看到这个后面图卡，不满意度仍然有高达76.5%，当然有9.9%的人没有意见啦。那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马英九的执政满意度再低也不能再低了，就是死猪不怕太水烫，在学运过后也是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态势了啊。那我想请教严建发严教授的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马英九的民意支持率维持这样子一个低档，然后不断的又有这些学运或是这个反核游行出来反对他的声音越来越多。那么在礼拜五的时候，马苏会苏贞昌也明白的指出，马总统你总是站在这个民意的对立面啊。就您的观察，这个尤其是连任以来，马总统他的领导力是不是全面的瓦解？他目前面临的困境是非常的严重呢。那不过我们看到今天他这个决定，您认为说是一个进步，有没有可能他也有可能挽回他的威信，为台湾的政治寻求到一条出路呢？你的分析。
我两个回答，第一个就是回答刚巫博士哈，我是觉得以台湾现在目前的做法哈，不管台独或统一都不适合公投，因为你公投的结果出来以后一翻两瞪眼，你难道不同意的这边叫跳海吗？啊，不管是支持独立的多还是统一的多，我觉得都在这个岛上，就是大家继续磨合啦。所以我觉得不应该用一个公投来决定这个统独，这对于台湾来讲太残忍了，而且我觉得没必要。因为台湾的问题不是说你统独解决以后就解决了，这还有两岸的，还有国际社会哈，所以我就不要走这么激进的路线。至于说马总统的问题，我是觉得其实马总统他过去的问题比较是他不了解台湾这样一个文化不够深，因为台湾这文化就是其实坦白就是一个华人文化，儒家文化，所谓的守经达变，也就是说原则守住，但是技术上是可以弹性的。但马总统的问题比较是过去都没有弹性，所以我敢相信这一次 这样一个决议以后，假设他能够在公投上能够公投门槛能够再降低，我相信他的民意的这个一定会回升。好，因为我觉得台湾人一般是蛮重视这个实质的。我觉得当然有一些人是讨厌马英九是讨厌底的，有些喜欢就喜欢，这个是两极，这我们就不谈。但是中间这一块基本上还是蛮务实的，所以我相信只要马总统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比较弹性做法，应该会有所回升。谢谢。
看眼镜发教授，看看今天这个马英九的表现，对他未来的执政还是保留了一点点信心哦，这个严教授。那我们也想来听听看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对马总统他接下来任期的这个执政力、领导力、公信力究竟是怎么看的呢？我们先来接听台湾的电话，先请高雄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高雄的陈先生您好，请讲。
我是那个199的义工了哈。
嗯，
我对于那个林益雄这种做法相当不认同了，他是最坏的示范了。我将辞掉199的义工了，对199的义工的士气是严重的打击了。我们怎么会容用这种方法来要挟政府的这种重大的经济和能源政策呢？这个最坏的示范了。我这个199的义工，我以后要辞掉了。我们也不要在电视打什么生命尊重这些了。
谢谢高雄的陈先生来电提到这个林益求先生他对他的看法啊。下一位是山东的邵先生，山东邵先生。您好，你怎么看马总统的执政困境呢？邵先生请讲。好了，邵先生电话好像不在线上，我们再接一位大陆的听众，福建的庄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我认为现在，那个严教授说什么台独，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不存在一个台独的问题，这个台独不要说，这个台独啊。我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误区，不能把这个热爱自己生养的这块土地说成是什么独特的。比如说，在香港，那香港人就比较热爱他的地方。你看，连个小孩子，撒尿都有人去管闲事，跟他拍一下照，是不是？你说在我们老家，在我们家乡，现在外来人那么多，你说在跑。那个是成年人在我们那个村门口啊，在庙旁边撒尿，你说有谁去管呢？
谢谢福建庄先生对这个相关议题的一个关注啊，有关话题我们在下周二的时事大谈也会进行讨论，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啊。那么针对这个我们下半场的话题，马英九的执政力，我想请教，我们平常很少有女性听众打电话进来，今天我们有一位嘉义的陈女士，她是从大陆来的，然后住在嘉义的一位陈女士也打电话进来了，想听听看陈女士您的看法是什么。
你好，大家好。那么我呢，今天看到你们的电视，我非常非常有感触。我觉得你们这么关心，台湾小岛上发生的这些事件，我就感觉说我们称是一个台湾人，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和自豪啊，因为台湾这面的物产并不是大陆所说的物产丰富啊，资源丰富啊。我嫁来十年了，我发现说很多事情并不是以前我设想的那样。那现在至于说是核电哈，那台湾人大家都在起来说，很多人说反核电，有的人是支持的，但是在我的眼里来看来，政府的宣导不够，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福茂，什么叫做核电，到底是要核电还是不要核电，很多人并不知道，很多人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些反对的人他们为什么反对呢？是因为他们生活过得不好，比过去过得相比较起来啊，什么都涨而薪水不涨，他们就是为了反政府而去反任何的事物。他们并不了解核贸到底，他们也核建立核四到底对我们台湾好是有利还是有弊，他们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有些人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有些人就是说你反对我就是赞成。所以说台湾岛对我来说哈，我觉得就是有点乱。至于说大家都在骂马英九是9%的总统，那么这一点来说我也不赞同。从来没有人电话访问过我说你是不是支持这个总统，没有人访问过我，所以说这些民调我认为来说也不是说是很真实的。对，那么再有一点啊，台湾民众哈，我想给他们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们是民主国家， 我也是台湾人，我是台湾嫁入大陆嫁来的台湾媳妇，哈，我也有投票权，我当年也投了马英九，可是呢，现在我发现我家庭主妇，我物价在涨，可是呢，啊，怎么我要是工作工资那么低啊，民怨四起，那大家都在骂马英九。
非常感谢这个嘉义的陈女士打电话进来哦，分享她的一个看法，非常的感谢陈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那么刚刚我们有一位这个从大陆嫁来台湾的这个这个陈女士，她分享了她这个许多宝贵的经验，也分享了她在大陆跟台湾所看到的不同的这个情况。我想就是马上请两位来宾来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应，一分钟的时间，是不是先请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是，我想刚才高雄陈先生可能误解林雄先生的这个做法。我想他用要挟，我觉得这个字眼太重了。他只是为自己的理想哈，然后表用这个自己的身体去实践这个理想，但根本就是说他主要是唤醒当权者能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假设能够这个公投门槛能降到合理，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再继续进食，是我相信。所以我觉得他大概，我相信他个人当然是希望不要合适啊，可是他也知道要有个合法性的基础或合理性基础，也就是说公众支持。所以你如果这个公投的门槛合理，结果投出来大家还是认为要盖，我相信他会继续反对，可是他大概会接受这样的结果，他应该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吴和一博士。
好的，我敬重林英雄先生，但是我非常不同意用伤害自己身体方式来去有个人理念要驾驭整个体制，这个方式是并不正确的哈。那么关于马英九的领导能力呢，他现在讲他民调是13.1%了哈。那现在他开始从今天开始把15个县市长都收都拿来一起谈问题，结果把决定了由何时停工。所以这是一个争取大家意见。我希望马英九从这里开始，要广征民意，要把权分下去，要把郝立强三个人请来做国民党的副主席啊，做很多措施呢，让这两年内呢，马英九他自己也跟学生跟其他人讲说，我的个人领导方式我也在检讨，我也希望能改变。所以这个刚刚这个严教授也讲了，如果说在合资方面能够大家能够妥协，不是妥协，两方都是成功的。能够妥协的话，他民调会起来嘛？像苏贞昌也是30%几嘛，马英九相去不远了哈。所以马英九自己要好自为之。那当然，很多人批评马英九，不喜欢称赞人家，人也很冷漠。这个我也建议马英九要改变了哈，要多多称赞做事做得好的人啊，要非常的温情，非常的同理心。这个马英九自己要改进的哈。那当然，他还是一个好的领袖。纵观言之，这六年来两岸政策的稳定啊，整个国际关系，整个免签证国家这方面还是他的长处。他内政方面，因为立法院的密室协商，很多惯政策不能贯彻，所以立法院也要改变。所以这希望，我希望马英九呢，要加强努力，继续倾听民意。
嗯哼，是好的。那么刚刚这个吴和一博士，那我们就觉得您就为我们做了一个结论了，所以是不是我们也请这个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我们简单的做个结论呢？
我是觉得从反服贸一直到反核四这个过程哈，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好像它冲撞啦、或者不和谐的地方哈，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本来就是个民主的常态啊。那更关键就是说，你握有权力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只要能够顺势而为，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好好的处理，包括反服贸问题。其实反服贸的提出很多也是很理性的建议，反核四的也很多理性建议。那你如果一个有能力的这执政者，你是可以把这意见包容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过程。那所以我们对于像台湾这样的民主，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执政党或在野党谁胜谁输，而是说台湾获胜啊，台湾胜利，民主胜利。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往比较正面的方向来看这个民主一个过程。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同时也要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我们也要跟电视观众呢说声抱歉，因为今天中广大楼这个电路系统的缘故呢，我们没有办法透过电视跟您播出，所以这个电真的很重要，谢谢大家。
大家体验到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每一间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怡博士，以及在台北的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严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都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抱歉了，不过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亚太五号卫星，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结束他的亚洲之行，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星期将邀请来宾深入分析奥巴马此行对中国有何影响，请大家关注，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北京时间今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彭宗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